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里面这一段圣经先讲到我们很熟悉的三个比喻当中两个比喻，一个是失掉羊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那么他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解释这个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走迷了一只，或者是有十块钱，那么掉了一块，失落一块钱。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觉得第一节才是个关键。为什么第一节是个关键呢？第一节、第二节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很显然在这边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思想是耶稣内心深处不排斥税吏跟罪人，耶稣或许在耶稣的眼神、耶稣的讲话的语气或者耶稣的肢体语言里面，让这些被犹太人当时的犹太社会所排斥的这一些税吏跟罪人怎么样了？他们觉得说耶稣接纳他们，所以他们才会乐意去挨近耶稣。今天我要讲的，你会挨近什么？你会挨近一个你所爱的东西，你会挨近他。你会挨近什么？你会挨近一个别人爱你的，你才会挨近他。今天假如你心里面讨厌一件事情，你会爱敬他吗？你今天心里面恨一个人，你会去爱敬他吗？你就不会嘛。所以今天税吏跟罪人是当时犹太人社会被排斥在一边的人，这是长久以来一直有的一个现象。在耶稣没有降生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犹太人当中就有这些税吏，从犹太人亡国以后，慢慢辗转到了罗马帝国去这个统治这个犹太人的地方的时候，在他们国里面，他们就是用犹太人治犹太人，所以呢，他们一个包税制，谁给政府的钱多，那么政府就把收税的钱给那个人。那个人因为要把给政府的钱也要回来，自己还要多赚钱，怎么样？所以他就会用各样的名目去收他百姓的税，所以税吏给当时的百姓是很恨恶的，有的时候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你表达了讨厌他，他可能以后有机会要收你税的时候收了更高一点，是不是啊？所以是敢怒不敢言。那么还有一种人叫罪人是什么呢？很明显的，这一些人所做的他们的行为是不被当时的犹太人社会所许可的。或许这些人所做的事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摩西五经律法里面违背律法的这些事情。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通称他们叫做罪人。那么我说你是个罪人，反过来说什么？那我是个义人，我不是个罪人。假如我说我们是罪人，那么就把我也摆在里面。假如说他们是罪人，那么至少跟我无关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觉得什么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好人，他们是义人。那么税吏跟那些罪人怎么样？他们是这些罪人，他们是这些人。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怎么样呢？耶稣，你是来传神国的人，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也看见你行了很多很美好的神迹，对不对？但是你怎么会跟这些税吏跟罪人，怎么去接待这些税吏跟罪人呢？你怎么跟他们一同吃饭呢？你怎么可以接纳去认同这些人呢？那么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耶稣这样做对不对？他们觉得耶稣这样做不对，他接待罪人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件事情不对。就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出了这样的一个主轴。那么因为耶稣不排斥税吏跟这个罪人，耶稣接纳这些税吏跟罪人，所以他怎么样？他会接待他们，他会跟他们一起吃饭。而税吏跟罪人为什么喜欢挨近耶稣呢？ 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不排斥他们，不像当时的犹太社会人排斥他们一样。今天我们常常把两个概念搞混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东西来讲，当我们知道某某人是同性恋的时候，你是要排斥他还是你要接待他？你接待他到底是支持他这样的行为是好的是对的呢，还是你接纳他以后有机会可以把神的心意神的道能够讲给他听，他也乐意听的时候怎么样呢？以后就可以从他这样的一种道路的里慢慢能够回转过来。我们今天大部分社会上面不信耶稣人也好信耶稣人也好，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讲的笼笼统统的这税率，现在哪有什么税率呢？对不对？你说罪人，今天一个人不犯法，这个没有违背国家的，什么叫罪人呢？但是我用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讲，今天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人的行为，还不是给大家社会上都接纳的，这样的人我们碰到了，我们接纳这些人，我们乐意讲道给他们听。举来讲。有很多人就会怎么样？有很多人就会质疑你，有很多人就会 criticize 你，就会觉得你这样做不对，你怎么可能去？你怎么可以去接纳这些人？你怎么可以去认同这些人？不不不，接纳不代表支持他们这样做的是对是好，不代表。耶稣不排斥这些税吏跟罪人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耶稣也乐意讲道给他们听。他们为什么喜欢听耶稣讲的道，而不喜欢听法利赛人跟文士说的教？我再说一次啊，为什么这个税吏跟罪人愿意挨近耶稣去听耶稣讲道，而不愿意听法利赛人跟文士说教？最大的原因，耶稣所讲的是福音，耶稣讲的是神国的救恩，让那些税吏跟罪人很有盼望，我以后可以不这样了。但是呢，法利赛人跟文士怎么样，在一种批判，在一种瞧不起，在一种这个论断排斥他们的情况之下，说了很多的教，怎么样呢？这些人不喜欢亲近法利赛人跟文士，因为为什么呢？你们讲我的话能够帮助我改变吗？你只说我错，你有没有指点我一条让我可以走的路呢？今天你看多少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没有办法指出一条他的路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批评别人做不到，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也做不到，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税吏跟罪人喜欢挨近听耶稣讲的道呢？因为耶稣讲的是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是来爱世界上罪人，赦免罪人的罪，而且怎么样让罪人可以有个心里面的力量，得着耶稣的生命以后，可以以后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走他过去的老路了，是不是啊？其实一个税吏他心里痛苦吗？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撒该是个税吏，有没有？他也很痛苦，他有钱，但是谁都不理他，他痛不痛苦？他痛苦。所以怎么样？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想要去接待耶稣，接近耶稣。他总希望有一天，他那种内心深处的痛苦，不是因为没有钱，不是因为没饭吃，不是因为日子过了穷哈哈，而是因为他怎么样呢？他生活的里面没有喜乐，生活的里面满了忧愁。但是怎么样？他听到耶稣讲的，你看，耶稣让瞎眼的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有光明的盼望，有没有？那个不能行走的有可以再一次起来行走的盼望，有没有？耶稣所做所行的一切是带给人盼望。那么这一些在人类社会人群社会里面没有盼望边缘化被人家排斥的人，他们挨近耶稣乐意听这样的福音，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反过来讲呢，今天我们多少人跟人家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在那边说教，一天到晚站在上帝的立场说这个对那个错，好像做一个审判官一样， 还是像耶稣一样口出恩言，把神的救恩，把神爱世人的心肠很清楚的能够展现在这些他们自己对自己都还不满意的人的心中呢，让他们乐意来靠近我们所信的耶稣，来听耶稣的话呢？今天我们到底是比较像耶稣的这一类人呢，还是我们比较像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一类的人呢？我们到底是传真正美好使人有盼望的福音呢，我们还是在那边说教呢，让人家听了以后就不想听，是不是啊？你老是讲我这样错那样错，那你也不能够帮助我不这样做那样做，对不对？那一天你只会骂我不会帮我，那我要听你干嘛？耶稣怎么呢？耶稣不是去骂人家，耶稣呢是给他指明一条路，将来你怎么样可以从你罪恶的里面出来，你怎么样你的罪可以得赦，你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新的。你看当人接触那个圣经里面记载那个沙该是一个税吏，他接待耶稣到他家里去以后，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恶诈了谁，我四倍还他。那么他恶诈人家几倍呢？他最少恶诈人家四倍，不是吗？对不对？我恶诈你了，我通通赔还你嘛。恶诈你赔还你，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遇见了耶稣，他就人生命里面开始有了出路，可以从前是恶诈人的，现在下定决心不恶诈人，而且对从前恶诈人多收人家税的，他愿意赔偿给人家，补还给人家。这叫什么？这叫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生活里面有了一条崭新的路，有一条出路。这条路谁带他走的？是耶稣带他走的。所以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所以税吏跟罪人乐意挨近耶稣来听耶稣讲道。今天我们常常怪人家，为什么我讲到你们不爱听，我是你的牧师这个这样那样，你也我讲到你还打瞌睡，对人家不满。现在问题是我们口中有没有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恩言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传道牧师，我们讲的话信耶稣人一定要听我的，听你的你也是个人嘛，听你的干嘛呢？你把神的话讲出来了，人家觉得有盼望，人家可以被神的话语能够光照点燃他心中的盲点，他怎么不乐意听呢？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情，税吏跟罪人他知道找耶稣，他知道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怎么样呢？他们自以为是义人，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耶稣才怎么样呢？所以耶稣才要讲这三个比喻。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根本不觉得那一个税吏跟罪人是他的羊，而且是那一只迷失的羊，所以跟他来讲无关痛痒。举例来讲，我妈妈因为从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很不听话，所以别人怎么样呢？因为我不是她的儿子，对不对？我只是我妈妈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教堂里面其他的姐妹就安慰我妈妈说，王姐妹啊，你不是有五个小孩吗？对不对？四个小孩都很听话，就是一个孩子不听话，你有80%你应该满足了，因为那不是他的孩子，他讲话很轻松。有80%，你的孩子80%听话的，那一个不听话的，你为什么为他那么的难过了？一天到晚要我们为他祷告呢，是不是这样？王姐妹啊，你要感谢主啊，为那个80%听话的四个孩子感谢主啊，这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你也不要那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讲得很轻松嘛，是不是这样？是他的儿子呢，假如是他的儿子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呢，事不关己。今天神会忧伤难过，要费很大的劲去寻找的那一个迷羊， 这个迷路的羊。为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一点都不感觉到呢？因为他根本没有把这些税吏跟罪人看成是神迷路的羊。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就会爱神所爱的嘛。神爱一个罪人，那么我说我是爱神的人，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怎么会不去爱神所爱的呢？爱屋及乌，不是吗？那个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表面上是敬畏神，说是爱神，但是神所爱的他们不爱，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所以耶稣怎么说呢？交比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那个欢喜更大。不用悔改的义人，意思说你们的这些罪人，好，你们是义人，你们不悔改，对不对？但是等到找到一只迷路的羊，找到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在天上的欢喜啊，比你们这些不认识自己是什么光景，还自以为自己是个义人，还死不悔改的你们这些人呢、啊，天上欢喜更大。这句话我们就能懂了，是不是这样？今天的问题是这样，今天一个人跑到教堂的里面去做牧师，今天你做牧师，你只看重你的地位，你只看重你的身份，你有没有想到你为什么叫你牧师呢？你不爱羊群，你是什么牧师呢？你有没有羊？是你的羊它软弱了，你是骂它，你是要爱它，你是要挽回它。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到底是有耶稣的心肠，看到一个人犯罪远离跌倒疾病痛苦，我们是排斥他，我们是不接纳他，我们还是像耶稣一样看到人是怎么样，不再不。耶稣看到的是他会是个罪人，他会是个税吏，被你们讨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一走迷了路嘛，把他找回来问题就解决嘛，对不对？我们在那边听到骂人家犯罪，说人家做了不好，对他有帮助吗？找回他，让他愿意跟你亲近，让他愿意听你讲神的话语，慢慢他的心被扭转以后怎么样呢？他慢慢的行为，外面扭曲的行为也会扭转嘛，以后慢慢会改变嘛。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唉，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自己比人家好。记得耶稣这边讲的说，交比那99个不要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今天我常常发现，今天有很多人他从前真是个罪人，他蒙恩得救以后悔改，真正悔改以后，他比那一些乖宝宝好孩子更爱耶稣啊，奇不奇怪啊？今天很多人自己以为觉得我是很好，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但是你看他信耶稣信的要死不活，不冷不热，是不是这样？对神的反应一点激情都没有，一点 passion 都没有。但是你看那些怎么样，从前是罪人的，不管是吸毒的，不管是在外面鬼混的，不管是什么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嘛，一个被七个鬼附着的莫大拉的玛利亚，以后鬼赶出去，那个莫大拉拉的玛利亚多么的紧紧跟随主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比别人好，但是问题，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耶稣没有激情呢？为什么对于主所爱的事情我们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呢？这就叫是那99个不要悔改的义人，而且那个义啊，应该把它一个缩括，两个引号把它括起来，是自以为是义人的。求主怜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那个罪人也是神可怜走迷路的羊，所以我们只会指责他，我们不会接纳他，不会爱他，不会有心肠长久多付点代价能够把他找回来，是这样。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那一个税吏跟罪人在神的眼中也是很有价值的，像其他9块没有掉失落的钱，那个 那个失落的钱的价值跟那个没有失落钱的价值不一样吗？只是失落的钱还是有钱，还是那一块钱的价值，只是什么？因为它失落了，不在主人的手中，主人不能够用它而已，它客观的价值还是存在的，不是吗？今天一个做人，今天是一个人，就有人的价值，他就是个罪人，他还有他的价值，只是他犯罪人呢，他是失落在他的人性的价值是失落在罪恶的里面，灰尘的里面，肮脏的环境的里面，等到只要被神找回来怎么样呢？这一块钱的价值还是在那个地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觉得我们自己人有价值，我们没想过一个我们讨厌的人他在神面前的价值是跟我一样，神爱他，神知道他有价值，所以千方百计的要打扫，要点灯，要把他找着。为什么呢？假如钱没有被主人找着，他就在灰尘、罪恶、这个肮脏的环境里面蹉跎了他的一生。但是假如被找回来怎么样呢？被找回来，他这一块钱的价值就能够在主人的手中发挥作用。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不认识造物的主，我不认识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好像失落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面，失落在这个罪恶世界的里面怎么样呢？一生到最后，我们虽然有价值，但是我们却像没有价值的一样。所以耶稣怎么不珍惜失落的这一块钱呢？但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样呢？你找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的钱嘛，不是我的钱呢、啊、你掉了要看开一点，对不对？人家掉了钱我们给你要看开一点，没有关系嘛，钱掉了还可以还可以再去赚了。对，你讲的话都对。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钱，是你的钱呢你总是要报报警啊，你总是要千方百计的想想我可能到过什么地方，我的皮包在哪里掉下来的，几个地方去找找嘛，不是吗？我曾经有一次皮夹子掉了，哇，我就到处想到今天到过什么地方了，通通转向去问人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皮包。按照别人讲，哎呀，你那个皮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这个需要花那么多精神吗？是吗？掉的不是你的皮包吗？是我的皮包。今天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会漠不关心税吏跟罪人？因为他觉得这一些人对他没有价值，这一些人不是他的羊，迷不迷路跟他没有关系。耶稣讲出这个比喻来讲什么呢？是你好像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你怎么样呢？你好像不关心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常常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有关心神所喜悦的事吗？我常常讲到这件事情，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说神啊，你到底是更爱我呢，还是更爱你的爱子耶稣呢？我到最后的答案只有说，神啊，你真的更爱我，因为你爱我爱到个底，不要把我这个罪人救回来，你舍得让你最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但今天我们不是，我们希望都是别人代替我们，但是呢，我们常常主啊你爱我，主啊你爱我，对，主爱我们到个地步，让我们上像父神爱耶稣一样，要我们上十字架去代替别人的罪恶的痛苦错误的时候，我们愿意吗？其实当我们愿意被神爱，我们愿意神来爱我们爱到一个极致，我们愿意放松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愿意让神使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的罪，一样这样的爱我，使用我能够来为别人所做错的事情付上一些代价来帮助人。当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看见的时候，我们不会像耶稣。当我们没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再好也顶多是那个自以为义不用悔改的那个义人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起低头祷告。